感谢主。好，我们首先呢就先来读经。我们今天读的范围是生命记的第十八章，请各位呢翻开生命记第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好，就是旧约的239页，旧约的239页。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一节，哈，预备开始。祭司利未人和利未全支派，必在以色列中无分无业，他们所吃的，就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和一切所捐的。他们在弟兄中没有产业，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华所允许他们的。既是从百姓所当得的份，乃是这样：凡献牛或羊为祭的，要把前腿和两腮并皮喂给祭司，出五谷、新酒和油，并初剪的羊毛也要给他，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从你各支派中将他拣选出来，使他的子孙永远奉耶和华的名势立事业。利未人并基督以色列中的哪一座城，若从那里出来，一心愿意到耶和华所拣选的地方，就要奉耶和华他神的名侍奉，向他众弟兄利未人势立在耶和华的侍奉一样。除了他卖主户业所得的以外，还要得一份祭物与他们同吃。你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那些国民所行正恶的事，你不可学习。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恐，也不可有占卜的、观照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好，我们就读到这边。这边从第十节跟我们讲，坊间呢有很多的邪术，就是这边所说的占卜的、观照的，还有行邪术的，还有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这些圣经里面的记载，我们都不可行，不可误从异邦的恶俗，这些都属于恶俗，我们就是把这个铭记在心。好，今天早上呢，小弟想以圣经中的奥秘来做我们互相的勉励。因为上一次呢，小弟是透过了摩西律法书中的那个民数记呢，提了五个奥秘。然后这次呢，我想接着再提到那个陈圣权长老所著的在民数记中的基督呢这本书呢，小弟的读书的心得呢跟各位做分享。这本书呢谈到民数记以色列百姓在走埃及路的当中，这40年当中，虽然坎坎坷坷，发生了很多事，但很多事的这当中呢，都明显的指出这当中隐射的预表着基督的再出现。所以说当时候他们的人呢不会觉得怎么发生这种事呢，但是我们在过了将近1500年之后，我们站在这个眼光这个时候来看呢，这当中都有神的作为，这显出这圣经的奥秘。所以说我们这是值得我们一再跟他学习，一再来这当中来得到分享的。再次小弟有提到第一个预表是归耶和华为圣的拿细耳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预表是召集选民的银号，吹喇叭那个银号，用银做的银号。第三个是预表是随路而降的玛拿。第四个是钉在衣服底边的这个燔细蛋。 第五个呢是结了信果的亚伦的杖，这当中呢都有预表那个基督的以后的出现。好，我想接着哈，今天再谈第六个和第十个，好，一共有这五个预表，也是一样的。好，在说明的这个预表是有基督的影子在里头。好，我们就看第六个预表，叫做魂灰结冰的红母牛。好，我们看民数记的第十九章。民数记的第十九章，好，民数记的第十九章，十九章的这个范围是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哈，就是简单来讲，哈，这个魂灰结冰的这个红母牛为什么要做这个红灰呢？就是说以色列百姓他们在走埃及路当中呢，因为神透过摩西颁布了这个洁净之律，就是说他们已经分辨了在四周围环境当中哪些是洁净的，哪些是不洁净的，哪些是不洁净的不可以吃，哪些是洁净的都分得非常清楚。这当中呢，他们也把碰到的不洁的动物或尸体，或者说妇女生产月经，或者人患了大麻风，或者有人患了这个女人患了这个漏症，在圣经里面他都归为是不洁净的。为了将这些人呢，他碰到不洁净，他有个洁净脱困的办法，所以说在这边呢，这个魂灰红母牛的灰呢，它是一种洁净灵，它制造了这个红母牛的灰呢，是非常的繁琐，就是要找一头没有残疾的红母牛，然后将它杀了，流它的血，流出它的血，然后杀了之后呢，就是要和一个叫做香柏木，另外就叫做牛膝草，第三个叫做朱红线，一起呢，一起在户外一起燃烧。所以说它制作的过程是非常的繁琐，把它制作灰之后呢，就是等到要用的时候，就要和活水，活解就是活动的水，就是说有全年流出来的水，不管是井水了，河水，然后进去后的量大的话呢，就变作江河，那也是化成活水，就是说灰和那个活水一直搅和之后呢，就变成叫做洁净之水，然后选民如果得到不洁净的时候呢，就靠着这个灰加水呢，能够得到洁净，所以说魂灰这个红母牛灰呢，它是一种洁净的灵，所以说我们有它的制作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想得到，它是要用什么，要用香柏木一起去烧，香柏木呢就是一种不朽的标志，因为香柏木是长得非常非常的慢，非常的高大，它烧起来有香气，这代表说主耶稣呢，它是蛮有香气的，有基督的馨香。再来又要和那个牛膝草一起去烧，牛膝草在圣经里面就代表一种洁净的标志，比方说主耶稣在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血流的水流的口里面非常的干，但是兵丁呢就用这个牛膝草去沾了水，放在主耶稣的舌头旁边，让它有点水气，它能够解渴，就是用这个牛膝草去沾它的嘴巴。然后第三个就是朱红线， 祝融线现在来讲，就是我们一个救赎的标志，就是祝融线也要放下去烧哦。祝融线呢，因为它的颜色呢和羔羊的血一样，同样是红色的，好、哦，所以说我们假如说回答一个例子，就是说当以色列选民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先派了两个探子进入叫做基尼拉合的家里面的时候呢，拉合呢给他们隐藏了三天，哦，等到那个风头过了之后，叫他们出来，他们当互相做约定说，等到有一天呢，我们以色列百姓打进来的时候呢，你要在你的门口就放上那个祝红线，让免得呢以后以色列选民打进来的时候呢，你们可以逾越而过，不会受到这个灾难。好，所以这个祝红线呢，就像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将羔羊血涂在他的门槛上一样，有这样一个叫做赎罪的效果。好，所以说我们刚才谈到，就是说这个红母牛制作当中要用香柏木、牛膝草，祝红线呢，就代表主耶稣那个救赎的那种过程和效果。哦，所以说有时候当中呢，当时候百姓不晓得这个焚灰红牛的灰要做什么，为什么要浇活水，他们不晓得。但是就是一种基督以后要来的一个预表，又来预表。哦，所以这是第六个预表。哦，焚灰洁净的红母牛灰。哦，这是第六个预表。哦，再来想谈到第七个预表，是我们看二十章里面有一个叫做摩西杖及触水的磐石。我们看二十章的第七节和十三节，民数记的二十章的第七节到二十节。哦，我从第七节开始念起。哦，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拿着杖法和你的哥哥亚伦召集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来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哦，于是摩西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的面前取了杖去。哦，第十节，摩西亚伦就召集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从死水从这个磐石中流出来了吗？摩西举手用杖打击磐石两下，哦，这边两下，就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耶和华对摩西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中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入我赐给你们是给他们的地。这水名叫做米利巴水，是因以色列的人向耶和华争闹，耶和华就在他们眼前显为圣。哦，这边呢，因为摩西他拿着杖，哦，因为摩西在愤怒当中呢，用杖击两下的石头。哦，而且口气之中呢，说的急躁之言，触怒了耶和华。哦，所以呢，以致呢，摩西呢被隔绝在迦南之外。哦，所以说这个预表呢，也可以告诉我们说呢，这个磐石呢，就是基督的预表。哦，譬如预表，哦，预表耶稣呢，就是他第一次被钉十字架。没有必要再受第二次的击打，第二次的苦难。哦，所以说一代这个领袖摩西呢，他在这个历史时刻呢，不能够持守所信的道理，可以说是非常的惋惜。哦，在圣洁的天父面前呢，我们不可以丝毫的不信。哦，所以说这当中呢，有很多的重要的教训，就是说呢，我们不可二次重定基督，因为 因为你假如第一次击打就好了啊，第二次你要给他说明就好了，不用再打第二次，好，所以说我们不可二次从地基督，好，明明的羞辱他，也就是提醒我们以后的选民，因为基督已经一次受苦，他的义已经代替我们的不义，也因为只有这一次，再没有第二次，所以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如何做一个结论呢？我们看希伯来书的第六章，希伯来书的第六章，希伯来书的第六章第四节，好，第四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背叛了真理，就不能叫他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好，这边跟我们讲，我们要时常的谨慎，因为耶稣的宝血替我们流血赎罪呢，只有一次，我们要非常的谨慎。所以说这边说受过光照，尝过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就是指的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有这样的感受，但是我们假如说离弃道理，就不能再来重新懊悔了。所以说这边跟我们讲，我们既然走在这个重生之路上呢，就是要非常的小心，要非常的谨慎，不能够让主耶稣呢再重钉十字架，然后我们走天国路呢也不可松懈，免得被于呢弃于这个救恩之外，这是这个预表跟我们所说明的，这是第七个，第七个，再来我们看第八个预表，就是说挂在杆上的铜蛇，这是在隔壁的二十一章，我们再翻过来民数记的二十一章，民数记的二十一章，民数记的二十一章的第四节，民数记的二十一章第四节，这边说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 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哄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呢？是我们的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到耶和华那里说，我们愿读耶和华和你有罪，有罪的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吧。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呢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了一条铜蛇挂在杆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好，这边是第八个预表，就是他们从何尔山往北行的时候呢，就是沿着这个死海的东岸 的那个的路上，这条路是最难走，也是算是全世界呢地上最恶劣的地方，它的气温呢维持在那个40度以上的高温，终年无雨，既热又干旱，地面上除了棕榈树之外呢，还有皂荚之类的零星的植物呢 其他的动物、植物呢，可以说是人烟难得一见。好，加上是什么个情况呢？加上就是说，刚刚大祭司亚伦去世，大家的气氛呢是非常的感伤。好，无形中呢，百姓又处在这种忧伤、恐惧的气氛当中，所以说怨念又起，好，引起了耶和华的不悦，所以用以来的神的愤怒，好，所以说神就允许这个火蛇呢，或者进入百姓中间，好，咬死了许多的会众。好，这边所说的火蛇呢，其实这个火呢，可以算是一种形容词，因为就是被这个蛇咬到的人呢，会因那个他的毒汁呢是发作、发高烧，甚至死亡，会很迅速的，哦，所以说当时呢，神就允许这个火蛇伤害以色列百姓，也以当作这个警告，哦，和教训，哦，绝对百姓呢不能够与这个以口来犯罪，哦。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摩西看到这个情况，哦，他也是秉持着，哦，他一贯的耐性，忍受同胞的责难，哦，再度向主宰，天上的主宰呢的发出了求救，哦，承认众人的罪过，恳求神叫这个火蛇呢离开他们，哦，所以说耶和华就给摩西他一个指示，就是像第八节里面所说的，哦，就是制造一个火蛇，一条火蛇挂在杆上，凡被咬的依望这个蛇呢就必得火，哦，所以说这是以色列神为以色列百姓呢立了一个很奇特的救赎，哦，所以说我们这边来看呢，它不但是一个神迹呢，也是一种救赎的预表，哦，它所要表明的就是基督是他伟大的救赎，哦，所以说这边呢，我们站在新约的角度呢，我们来看一段的对话呢，来做个对照。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哦，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呢，这边有个主耶稣呢和那个尼哥底母呢，他们论到这一段的经过。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第十四节，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第十四节，哦，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第十四节，哦，我们看十三节开始，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十四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好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哦。这边是在西元28年的时候，哦，有个人叫做尼哥底母，哦，他是法利赛人，哦，他是夜间，哦，套媒来跟耶稣来请教一些什么叫做重生的道理，哦，然后耶稣在这边亲自跟他回答，哦，就说1500年前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哦，人子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本身呢也要照样的被举起来，就是他也是一样在1500年后呢他也要被举起来，就是钉在十字架上被立起来，哦，但是这是一种救赎，哦，要让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哦，所以都永生，哦，所以说这边呢主耶稣对尼哥底母他讲了一个很直接的话，哦，直接的话，哦，就是说同时就是基督的预表，也让我们幕后的基督呢体会到耶和华的救赎的这个奥秘以及他超自然的智慧，哦，就是已经在这边说明了，哦，已经跟尼哥底母说明了当初蛇怎样被举起来，过了不久我本身呢也要被钉在十字架被举起来，哦，这个是 这只是一种救赎的预表啊。所以说这边耶稣呢直接的说明了，也很清楚的做了一个预告啊，也解开了一千多来的显明未曾明白的奥秘啊。所以说这边耶稣呢在这边第三章做了一个回应，我们可以做一个对照啊。所以这边是第八个预表啊。然后我们接着看第九个预表，就是我们看二十四章民数记的二十四章啊。二十四章我们看十五节到十九节啊。二十四章的十五节到第十九节啊，我们看十七节啊。我看他却不在时，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视角，毁坏的忧扰之子。好，这句话是出于是一个叫做先知，好，先知巴兰的口中。好，这个所谓的先知巴兰呢，这边讲起来是有一段过程。好，就是说当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出了埃及之后呢，遇到了很多事哦，不然出埃及很困难哦，在旷野有很多的主耶稣养活他们，有云柱火柱，有玛瑙哦，这些很出了很多的神迹哦。又这个时候呢要经过这个摩押的时候，这个野地的时候呢，摩押这个王已经听了很多以色列他们这些历史，心里就胆寒，竟然有一两百万的军队要经过我们这个摩押地，心里就害怕了，哦，所以这个摩押王巴勒呢，就去很远的地方，哦，叫做耶法拉底人 的那个叫做比陀那个地方，去请了这个巴兰这个先知过来。所以说这个巴兰他不是神的先知，是一个坊间的人称呼他为先知，他不算是神的先知，他可以算是一个坊间的术士，就像是我们台湾他们有很多的名嘴，比方说所谓的什么宋七力啦，或者是妙天啦，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罗海盘针的那些，那些说算是术士，他们很会讲话，很会迷惑人，也很会敛财，哦，啊，那么巴兰就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先知，他不是神的先知，但是他能够神透过他的嘴呢，讲出了一个神要他说的话，哦，所以说这边呢，二十四章叙述的哈，这个巴兰先知呢，他吟的七首诗，哈，啊，这边。我们刚才念的这一段是第四首诗啊，他说：“杖有星要出于雅各，杖要兴于以色列。”这边就是说，星和杖呢，就是一种国王的权力的象征，是非常有权力的。哦，啊，既然出于这个外邦这个巴兰先知的口里，意思说呢，以色列呢将有新的出现。好，哦。啊，然后这个巴兰先知呢也讲的，看二十三章的第八节，对以色列百姓的性质呢，他做了一个很完整的叙述。我们看二十三章的第八节，好，二十三章的第八节，好，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的？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他是，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之中。好，哦，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谁能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我愿一人之终而终。好，哦，这边是算是巴兰讲的。巴兰所说的七首诗的第三首，哦，所以说这边呢， 这边叙述的以色列民族呢，是耶和华从万民中所拣选的，他是独居的民，不列于万民之中。耶和华也明确的指出了哈，他以色列选民和神他有那种亲密的关系。然后我们再来谈，就是说，星要出于雅各，杖要出于以色列。这边是在指的说，雅各之星呢，就是指的将来要道成肉身而来的耶稣。所以说这边有关星的出现呢，和杖的举起呢，星和杖呢都是君王的象征。所以说300年后，有大卫王朝的建立，后来的弥赛亚的实现，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实现，都是出于呢这个，出于那个巴兰先生所讲的话。所以说有关圣经里面记载的东方之星呢，其实在1500年以前，这个民数记就已经有记载。所以说这个雅各之星呢，就是弥赛亚的表明，也就是基督降生的预言，借由这个巴兰先知的口而出。所以说这边民数记呢，对于基督的救赎呢，做得很完整的一个预言，就是第九个预言，就是巴兰的预言。接着我们看第十个预言，就是说第四个预表，就是有关误杀人者的逃城。我们请翻开35章，就是我们民数记的最后的第二章，是35章。35章的第九节就是误杀人者的逃城，他怎么来的？我们看第九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你们经过约旦河进入了迦南地，就要分出几座城为你们做逃城，使他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做逃避仇人的城，使误杀人的不至于死。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他们呢所分出来的六座城要做六座逃城，在约旦河东要分出3座，在迦南地也要分出3座，都要做动作逃城。这6座逃城给以色列人和他们中间的外人，并聚集的作为逃城，使误杀人都可以逃到那里去。这边所说的逃城的这个制度呢，可以说是以色列民一种独特的制度。我们从历史上来看呢，除了以色列国之外呢，在其他的国家呢还没有出现。所以说这是一个很人性化的制度。我们将这个制度呢和那个古巴比伦的汉谟拉典的法典来做个比较。他们的立法精神呢都是一样，都是对生命绝对的尊重。不仅是呢对人的生命，甚至对包括植物的生命呢也是非常的尊重。因此呢，他都是原则上是以爱为出发点。但是对于法的精神呢，他们是采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暴制暴的方式，让呢受害者呢能够得到这个严肃的保障。但是就怕就是说，他们在裁夺的时候呢，有个意外，这个人应该是无辜的，你竟然把他杀死，这样就是有那个落差了。所以说这个逃城呢是一种有人性化的制度。这个逃城的设立呢，它的功能就是能够平息同胞间的世代仇恨，也许无心伤害人的过失呢得到应受的惩罚， 这是陶成的功能，所以说这边呢，他边设了六个陶成，就是在一旦河的东边，一旦的西边，它的北中南两旁各设的三个，一共有六座，那么这六座城呢也是蛮有意思的，比方说在约旦河的河西边呢，有个叫做基底斯，基底斯呢，它的原意呢叫做神圣的、至圣的，就像基督的本性一样，基督的本性就是神圣的、至圣的，然后在西边的另外一个城呢，叫做世界，就是迦南地 的中部，它 又称作拿布勒斯，这个世界的本意呢，就是承受重担、肩负、承受重担，这表明呢，基督耶稣呢，他为了极大的救赎呢，要承受了很大的罪债，就是世界的意思，就是在在那个河西的中部，这个世界，再来河西的有个城市叫做希伯伦，第三个是河的希伯伦，希伯伦是这个地方是亚伯拉罕曾经在那边住过，他离那个耶路撒冷城呢也是不到20公里，在就是在迦南地的南部，这个希伯伦它的原意呢就是结盟、联合和友谊，也就是说呢，我们要和主耶稣呢，耶稣基督呢是成为一体，我们之间有那种亲密的关系，这是河西的这个三座城，再来河东就是比较处于高原的地方了，有个叫做戈兰城，它是在戈兰高地的地方，它的这个戈兰呢，它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耶稣基督呢是被掳，要被宰杀，然后叫我们能够得到释放，能够蒙受恩典呢，得享属灵的喜乐，就是戈兰，它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子，就是然后河东的中部呢有个城叫做拉位，就是它的意思就是高举。他在高处，所以说这边也预表说主耶稣呢，他是将被高举，是众人的仰望，那么高举之后我们要值得仰望，就这是拉位的意思。站在河东有个城市，就是在河东的南边有叫做比西，比西它的原意呢就是矿石非常的坚硬、强健、坚固、有力，这是代表我们所信赖的这个耶稣基督，它是磐石，它是一个灵磐石，是非常的强健、非常的坚固，所以说这六个城市呢，它的原意呢，就按主耶稣他所显现的那种德性呢，是非常非常的吻合，所以说我们中国的这个六个陶城的它隐含的争议，我们就可以知道，神在设立这个陶城之初呢，即意味着要后来要来的基督，要当还有他将要成全的救恩，很微妙的隐藏在这个陶城这个真理里面，所以说总观来讲，耶稣基督就是让那些无知的罪人的受难的避难所，就按照这个陶城一样，无知的受难人他的一个避难所，这就是陶城的真理和他所显示的那个奥秘，就是有关第四个预表陶城。好，我们在这边呢要做一个结论，我们总括从秘书记讲来看呢，有十个预表，但是我们好像是看起来好像是十个不同单位的预表，但是我们 站在现在的角度来看呢，它是一个整体性的，而且是能够共同显示基督完美的真相，以及呢，它蕴藏着救恩的奥秘和那个相关的教训，都呈现在这个十个预表当中。所以说，在这边我们不得不说，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基督呢，他真的是奇妙的救主，真的是奇妙的救主。他是呢我们人类唯一的救主，他是天地的主宰，是独一的真神。我们信靠他呢，不会觉得羞愧，是值得信赖一生的救主。所以说，在以弗所书里面，他提到了七个一。我们就是在一主一信一喜一神，还有一体一灵一个指望之下呢，我们相信呢，耶稣基督呢，他是我们唯一的救主，除了他以外，我们没有依靠。然后我们真耶稣教会 TJC 呢，也秉持的圣灵、真理、神经，是我们信仰的基础。我们耶稣基督呢，是我们唯一的根基。我们在真耶稣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根基之下所创立的。我们这当中呢，就有包括了真正的得救的真理，是我们值得信赖的、值得依靠的教会。所以说，今天跟各位互相勉励，就是说，预表显示的圣经的奥秘，是都预表耶稣的将来。耶稣将来已经为我们应验了，我们就应该信这本圣经。然后唯一还没有实现的，就是主耶稣要再来。我们个人呢，必须要持守我们所信仰的，等到耶稣那天再来。主耶稣哪一天要带我们走，我们不晓得，所以我们就持续的保守自己，在圣洁当中等耶稣再来。好，以上我们做互相的勉励。